什么贱货、私货、尘沙货、无名货，一品什么东西都没有断，他可以成就八地菩萨的境界，然后呢，想这个六种神通，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都要去啊，大家都来修炼佛法门，可是谁真正往生啊？那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光念这句佛号，如果你还是执着，还是妄想，还是分别心这么重的话，它是不可能跟阿弥陀佛这个义正庄严相应的，去不了。所以呢，我们啊，不管修行修学什么法门，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要随时这个心要关照，还是不是跟以前没有学佛一样？可能我们现在学佛十几二十年了，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减少，那就可以来判定你自己的修行程度到哪里。好，不是呢，我已经听过多少大经大论啊，这个不管用的，好，现在不管用，以后还是有用，多熏习还是有用的啊。举要言之，若能心如本境，是名修净啊。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好，我们只要能够恢复啊，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返本还原。还到哪里呢？就是呢，自性本来清净的那个自性当中，好，就可以回到这个地方，心的本来的状态。好，我们心本来的状态，它是清净的。亦不得能修所修即净不净。当然这个本质清净里面啊，它就没有任何的能所，任何的二元对立都没有，不存在。好，不管是能修还是所修，还是净不净，都没有这样子的对立的，这个叫做修净。所以说是名修净。所以我们就知道啦，为什么我们还会看到啊，这个看到这个生烦恼，听到那个生烦恼，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啊又起了能所啊，只要还有能所就不清净。好，有能所，你有一个我在看这个东西，有我有法，然后呢升起一连串的分别执着，产生了这个贪嗔痴。好，可是你说原来它是清净的啊，对不对？好，你说我今天看到眼睛看到这个花，好，说啊这个花好美，这个花本身它是清净的，可是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喜欢，我非把它买回去不可，这个就生贪了，非把它据为己有不可。可是这不是花的过失，花本身它是清净的，它是无辜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花之后，眼见色，我起的这个贪，啊，这个花本身是清净的，但是呢，这个人他眼见色的时候升起贪，是我们自己升起的分别执着，啊，升起的我执。这个为什么会非把它买回去不可？因为跟我的习气，跟我贪的习气相应，所以我就会非把它买回去不可。因为我的执着还在，所以起了这个我执跟这个法执，啊，因此呢就升起了贪嗔痴的烦恼，就起了这个烦恼，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回到本来清净的自性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由自性所升起的一切法，它本来是清净的。既然本来清净，那我们如果可以安住在这样一个清净的境界当中，你看到所有的人事物是不是都是清净的？因为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那你眼见色耳闻声这个舌肠味应该都是清净的，听到的一切的声音也是清净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啊。这样你会不会升起什么分别执着妄想？就不会啦，心本来是清净的。所以呢，我们啊大可以啊每天尽量的看，尽量的听，六根呢接触六尘，升起六识的时候，你的心啊都保持在第六意识的限量境里面，不会起任何的分别执着妄想。所以修行在红尘里面修，不用躲到深山里面去，这个不敢上网，也不敢看电视，好，不能有任何的狗叫鸡鸣，什么都不行，都不能吵我， 因为我的心本来是清净的、啊、所以我这个就在红尘里面打滚都没关系，你这个眼见色耳闻声怎么样的吵闹没关系，我心本来就清净的，我看到的一切统统是清净的，不会起任何的执着妄想，这个是有修行的人才行、啊、初学者还是要尽量把这个环境弄好，待会我们会讲转识成智的这个过程、哦、那这里是讲到说，如果我们已经回到自信本来清净的那个状态的话，因为你的心本来是清净，所以你六根面对六尘升起六识的时候，它一切都是清净的，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分别执着妄想，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哦、这是后来修行真正有功力的人他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大菩萨他不是躲在深山里面度众生，你躲在深山里面度谁啊？一定要在红尘里面，那他在红尘里面不被众生所度还可以度众生，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已经见到自性了，是不是？那如果你说我剃了头我刚出家我也跟大菩萨一样，那可以吗？就是要度众生反被众生度，是这个，这样的事情很多、哦、所以呢就要看自己的程度啦、哦、那这边讲的呢是已经这个回到自心见到真心本性的这个菩萨是这样子的。那正静呢，什么叫做正静呢？好，我们看讲义。正静者如是修持，豁然心会相应，无碍方便，任运开发，三昧正受，心无依事。见到这个自性本净之后啊，我们这个心啊，这个时候呢就跟无我空性的智慧相应，所以是心会相应，心和智慧相应。这时候的智慧啊是指见空性的智慧，就是无我空性的智慧，无我的智慧。那当然这中间我们的心就不会有丝毫的障碍，因为呢障碍是由我执来的嘛，那这个时候这个我执已经去掉了，我执已经破的话，当然它能够啊得这个无碍方便，任运开发，三昧正受，心无依事。好，这时候就是啊任运自然的能够证得所谓的六妙门。好，这个三昧正受妄想心都熄灭了，跟这个三昧相应的禅定叫做正受，好，就是呢圆证了这个六妙门这个法门。心无依事，就是说呢一个见性的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这个心啊不会再有所依的，不会再依到一个什么东西上。一般人你说我们看啊，我们看看自己，我们依在哪里？我们现在依在哪里？有些人依在他的房子上，房子一栋一栋的买，省吃俭用，看房子这个房契一张一张水火权状越来越多，他就心里非常的安全，觉得有所依。有的人呢依在汽车上、哦、看到那个宾士车就非常非常的欢喜、哦、他每天把这个车啊照顾得非常好，他就心有所依。有的人呢依在珠宝上、啊、珍珠玛瑙全部拿出来，而是说啊这个舍利弗尊者过去世的时候依在金条上，这就是心有所依。你说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啊常看到有些是依在什么工作上，工作狂，每天加班啊，这个冲业绩，业绩全公司最高，他就非常欢喜，就是表示他这个心啊依在这个工作上。那有些人现在已经学佛了，那你心依在哪里？是吗？依在念珠上，念珠 一串一串，什么样的念珠都有。人家说这个珊瑚的念珠好，赶快去找一串。人家说水城的好，我有一串啊。你看看，你回去数数看，你念珠有多少？有的依在水晶洞上，有的依在这个加持物上，这个是某这个法王的这个加持物，都收集宝贝，这个宝瓶那个宝瓶一大堆，就是表示我们心有所依。是不是？那有些呢是依在亲人眷属上，依在他的儿，那个最爱的儿子，老一点的依在他的孙子，哎呀什么都放得下，就是最放不下外的金孙， 都是心有所依。好，那像这样的状况呢，像这个我们十几年前这个921啊，或者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是这一次最近的去年才发生的这日本的海啸。你说这个海啸一发生，地震一来的时候啊，房子垮了，汽车并体，亲人呢，一家本来六七口的，只剩下你一个。不管你现在依在哪里，依在房子的，依在珍宝的，依在汽车的，依在亲人的，好啦，现在都没有，只剩你一个人，他可能就活不下去，因为他本来心所依的东西现在坏灭了，没有了，不想活。所以你看灾后啊，很多留下来的人，灾难没有死的人，那些人啊，如果真正这个能够身心比较健康，他真的活下来是可以。有些人他是忧郁一辈子，忧郁症一辈子，有的甚至自杀了，也很多。我们没有去关心而已，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的。好，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心依是在他的这些房子、财物、珍宝、汽车、亲人身上。这个就是一般人的这个所依是的，就是身外的财物，要不然就是他最爱的亲人。还有他自己的身上，好，我们说现在这个我执破了，连他自己都不执着了。你说我这每一个人最爱的是谁啊？对嘛，自己，现在都知道是自己哦。你说我那个儿子为什么这么爱啊？我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儿子？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如果今天他不是你的儿子的话，一样同样一个人，你可能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啊，你给他检查一下，最爱的还是我。你都说这个儿子我最爱你啊，你要好啊，你要听我的话，因为啊，你这样子啊，这个妈妈才会好。实际上呢，你最爱还是自己，因为他好，他是我的儿子，我才会好。所以你最爱还是我，哦。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现在我执破的话呢，连我自己都不执着了，那更何况我的身外之物。我的亲人眷属，当然你都可以放下了，通通可以放下。所以这个时候叫心无依恃，这个依恃就是表示说啊，他这个心是真正的可以安住在这个清净心的上面，没有丝毫的障碍了。因为他只要一起分别执着妄想的话，他这个心啊，就马上失去清净，那就表示有所依，所以心会有障碍，不能够保持那个清净的状态。那既然能够恢复清净心的时候呢，当然他这个心就不再有任何的依恃，叫做心无依恃啊。这个是我们虽然现在还做不到啊，可是呢，这一段啊也是可以用来反省我们啊。我们今天呢已经学佛了，不管你是初学的还是久修的，我们的心依在哪里？如果呢你的心真的是依在佛法上的话，那不用等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才这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现在马上就可以但受诸乐。是的，真的。因为人生的逆境啊，十之八九其实每天都有不断的这个灾难发生，今天在别人身上，可能下明天就在我身上了，这个时候我能过得了关吗？可不可以？如果你真的心意在佛法上，你铁定过关，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过不了，真的可能过不了。你们上过郑贤老师的课吗？郑老师的课，他过去啊这个说法的这个因缘啊，就是听众很多嘛，也写书也演讲，所以听众很多。可是他有一次爬山啊，跌倒的时候啊，趴在地上没办法起来，这个坐骨神经受伤了。从此之后啊，自怨自艾，就在那边趴着，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他想，哎呀，我这么年轻，我这样一辈子就完了，就趴在那里。就他太太啊，每天提醒他，他说：“哎，郑先生，你讲法讲这么多年，你都讲给谁听的？你真的讲给别人听吗？说你自己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他突然这个觉醒起来说，对啊，啊，我是个佛弟子，我前讲那么多法，你看郑老师什么法都讲，那为什么他现在碰到逆境起不来，应声而倒？ 他太太一提醒他，马上恢复起来。他把他所有，他就跟他太太说，你现在去上班，你把我要的什么书从书架上把我拿下来。他就趴在地上翻，然后呢写，继续写稿，就这样子。结果他那个坐骨神经的这个问题啊，本来去医生那边，医生跟他讲说，现在床啊，开刀床还在排，那你先往后挪，时间定好我再跟你说。就他就开始在那边奋，就是把那个以前学过的佛法全部再拿回来的时候啊，慢慢慢慢的啊，每天呢把所有的心依在佛法里面。他就听到，他说他正在那边正比疾书的时候，听到两个女人在讲话，一个是他80岁的老母，一个是他太太，在房间里面讲说，他不要弄啊，这个那英文屁爷爷是不要弄。就他太太说，没关系，他是个佛弟子，自然有办法，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然后他听到，他这个郑老师听到说，不可以让这两个女人这么伤心难过，我一定要振作起来。从此之后呢，他把这个心依在佛法上之后啊，他这个伤啊，医生跟他讲说可以了，可以排开刀了，到医院去一检查，说免了啦，免开刀，他那个伤是没有开刀自己好的，就好了。因为他有一次坐起来，他跟他太太说，你帮我扶起来，我就是要坐起来。他把他扶起来之后，他就大声念佛，念到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境界现前，整他就他讲的齁，郑老师说，他说是听到一声啪，就整个气血就通了。再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不用任何医药他就好了。可是当初呢，如果没有他太太提醒的话，他可能屁也呀就够力屁也快。所以我们自己啊，不管初学或是这个久修的啊，佛法你只要你说这个叫解脱之道，只要一句话就好，听得进去受用就一生，生生世世都受用。可是你读的再多，三藏十部全部装进去，我说刚那个例子全部背下来，可是你一句话都不能受用的话，那又有什么用？好，所以真正呢，就是啊，我们心啊能够领受这个佛法，真正受用，把我们的心整个改变了，你的这个修行才会进步的，好，那你马上呢就可以感受到啊这个佛法解脱的智慧，你从此之后这个生活就改变了。不管你现在依然住在贫民窟，三餐依然不济，你还是非常的这个极尽安乐。这个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镇静啊，也两种状况，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相似镇，一个是真正无漏智慧的开发。镇静有二，一者相似镇，叫五方便相似无漏道会发。这个相似镇呢，就是呢这个五方便相似无漏道的智慧开发，它不是真正的智慧，它是有漏的智慧。好，那为什么叫五方便相似呢？这个就是无漏之前的那个阶位，智者大师呢称它为五方便相似无漏道的智慧。好，我们只要知道呢它还是有漏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好，那小乘来说呢，就是要见思惑要断，然后呢大乘呢还要破，继续破尘沙跟无明惑，才能够真正的开悟成佛。所以开悟成佛之前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呢，都叫做相似证，还没有真正圆满证得的时候都称为相似证，因为它还是有漏。什么叫有漏？这个漏就是跟烦恼相应，还有我执还在啦，就是说有漏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什么是相似证呢？相似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干那是其实不是，重点是不是哦，好像是，但它不是真的是，好，已经很接近了，但就不是真正正道，就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可能很多啊，在座这个同学都有这样的经验，譬如说我们啊，平常啊，听很多法，可能在听经闻法的时候，就听到一些啊，有些人啊，他就是这个 广学多闻，听到有关于这个自信的见地，像说这个菩提自信本质清净啊，这个清净的自信如虚空啊等等的这一类的相关的这个佛法的知见呢，平常他就经常这样子在熏修。好，那这些名言的种子他已经种在他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只是名相而已哦，他就是已经种下去了。那现在你打坐啊，一数二随得止啦，做到非常宁静的时候，能所双往的时候呢，哎，一切好像都空掉了。好，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些东西，你过去熏习的东西啊，它就现前了。哎，自信好像虚空，自信本来清净，这些种种的名言，这个时候它现前了。所以你就会以为说，我已经看到了清净的自信了，就会以为我已经怎么样了，哈，明心见性了。这里讲的就是这边所说的相似证的这种觉受，事实上不是，那个只是呢第六意识的法尘境界，我们说是第六意识清净面的呈现，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你做到能所双亡啊，你的第六意识已经没有分别了，不是比量了，不是在那边打妄想，那边这个妄想纷飞了，它已经进入一个限量。我刚已经发愿了，对不对？所以我要讲清楚这个限量跟比量。这个有同学还比较不熟的，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比量的意思就是啊，如果说你眼见色，好，这个所缘境不出现在眼前，但是呢你借其他的资讯或者是你过去的经验，好，比较推论你可以得知。好，比方说呢你现在我们说那个火的现象，火的样子你知道什么叫做火，那我们去烤肉的时候有火生火，然后会有烟，这样的经验你过去小时候有。好了，那你现在看到山那边有烟，你就知道推论比量的推论说那边可能是有人在生火，就这个叫做比量，不是真的看到。好，所以呢是借由其他的讯息其他的资讯你去这个比较推论得知的，这个叫比量。那限量是什么呢？限量就是现在的限，度量的量，刚那个是比较的比，好，度量的量。这个限量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下你这个第六意识没有起任何的分别执着妄想。好，限的意思就是显现，这个量的意思就是量度。我们说啊，你当下呢这个心啊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也没有妄想，还没有给他种种的名称跟言说的那一个刹那，那个叫做限量。我们通常你没有修行经验的话，就是我刚讲刚起床那一刹那没有任何想法，那一刹那就是限量。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要把第六意识分别执着妄想的心呢，这个比量啊，甚至有的是非量，把它呢转成限量，把它修成限量。这个限量的状态就是啊，像镜子现象一样，这边一个大方镜，忽来忽现，汗来汗现，没有任何的意见，说你是大哭我不要跟你酒，你这坏我也不要跟你酒，没有，都没有，谁来他就一样照谁。好，这是如镜现象。好，那这是限量比量。还有呢非量，什么叫非量？最大的非量就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地基是恒常值八识的见分为我，就明明告诉你没有一个我，可是你偏偏就是有啊，怎么样啊，这个做梦里面也有一个我，昏倒了啦，被这个什么休克了，那个我还是在，都是我，连那个中医生还是我，他急着再去找这个有缘的父母再去继续去投胎。所以这个就是非量。那限量比量非量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了。那现在讲的这个呢，你做到非常清净的时候啊，那个第六意识的法尘境界，过去所熏习的这个自信相关的这些 知见啊，这个时候显现了。好，你会以为呢是你见性了，实际上不是。好，就是呢，只是第六意识的清净现量面现前这样而已。好，因为呢，第六意识相对的是什么？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面对六尘，那第六意识相对的就是法尘。那法尘是什么？啊、哦，法尘就是呢五尘所落泄的影子。马西哥听阿伯，他就是呢五根接触五尘之后啊，他所停留在心田当中。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跟朋友打电话，讲一些人家的是非，讲完之后你再去说，好，我要打坐了哈。过完电话，你一上座，你有没有那样的经验？你会发现什么？哦，刚刚讲的那个一直出来，那个就是第六意识所对的法尘境界。我也没有再讲了啊，我也没有看到这个人啊。可能我不是讲电话，我是跟你直接在聊天喝咖啡的时候结束了，马上去打坐的时候，这个法尘境界它就出来了。我也没有再看到你，我也没再喝咖啡，可是这个境界它一直出现，自己好像哇点那样一直出现，这个就是法尘境界啦，就是五尘所落泄的影子啊。五根面对六尘，那之前的这些经验，它在这个影像留在你的心田里面，现在第六意识又把它攀援出来，好，作为自己的所缘。好，所以法尘呢，就是呢第六意识内缘的境界，它并没有直接接触外尘，所以它是一种假象，好像凡夫的回忆啦。我们说那个这个有些人啊，他就是自己幻想起来，然后回忆往事一些愉快的事情，他自己就笑得非常开心。好，这一般人的这个回忆啊、幻想啊，或者呢晚上做梦的时候，这个就是通通是第六意识所对的法尘境界。还有呢，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了，你修观，所有的观想的法门，这个也是第六意识所对的这个法尘。好，你现在要观这个落日观，好，观水观，好，或者是密宗观想这个本尊，也是要用这个第六意识把你这个过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像长怎么样，然后呢这个看完之后呢，观佛像，在你的这个定中把它这个像呢现出来，好，这个都是第六意识所对的法尘境界。好，这样应该比较清楚了。好，那这样的状况呢，就是啊，楞严经我把它写在白板上，楞严经讲到一句话，就是内守悠闲，由是法尘分别隐示。好，如果有读过楞严经的就知道这句话啊，没有也没关系，这个现象用这句话来解释呢是可以的。好，就内守悠闲，就是说你守住你内心那个空空寂寂，哎呀，做得非常这个清净，这个安定的时候啊，觉得好像现在好像人所双亡了，好像一切都空掉了，这一种是内守悠闲这样的一个境界。好，这样的境界呢，由然是什么呢？法尘分别影视，就是说还是你第六意识所呈现的法尘境界而已，不是真正的见性咯，没有真正见到我们那个清净的自性，不是的。好，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呢？我就真的做得很好啦，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我的法尘这个分别影视还是真的见性的呢？你怎么鉴别？其实也很容易。好，怎么样来分别真实证跟相似证？好，很容易的，你只要一下坐，你所有的烦恼习气通通回来了，通通现前，那这个就是不是真实证。好，你不管你做的时候做多久，证的定多高啊，多么清净，多么这个安详，可是呢，你只要，哎呀，我们说这个一坐上去，哎，非全部都空掉了，哎呀，开悟了啦，实在是已经明心见性了，成佛了啦。下来呢，一下坐啊，看到这个不满意，看到这个有意见。该发脾气的还是发，看到什么还是贪得不得了，要吃的你是非买不行啊！啊，好看的非买下来穿不行，然后什么事情烦恼的 不烦恼也不行，叫他不烦恼也不行，这些啊，你说有没有见性？当然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一下坐呢，该有的通通烦恼习气通通又回来了，那就不是真实证，所以也是很容易判别。好，只要你所有的习气全部都现前，这个就是叫相思证，不是真实证。好，只是说你做到很清净，好像空掉的那个境界而已。好，那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第六意识的法尘境界而已，并不是真实证。好，所以这个真实证呢，它不能够断烦恼，还是属于有漏的。好，这个应该我们身边的这个同修啊，你也看到很多。好，有的都说他这个不知道证到几禅了啊，又怎么样了？可是呢，你看他脾气还很大，然后他跟你说他这个嗔心很大，要修什么？我想，这个已经这个说已经证到什么色界初禅了，他嗔心还很大，可不可能啊？不可能，哈、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真实证跟这个相似证啊，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自己很容易检查的。好、哦，这个烦恼习气还在的，就还不是。那二者呢，真实证，我们看真实证，苦法忍乃至第九无碍道等，真无漏慧发也。三界垢尽，故名正净。啊、哦，那这个真实证呢，就是从苦法忍乃至到第九无碍道等。好，这个苦法忍呢，这个苦啊，就是呢，就是指这个欲界生死的苦。好，这个法呢，就是指真如之理。好，那这个忍啊，我们说无生法忍，这个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现在讲的这个苦法忍，这个忍就是认可的意思。好，认可，好，印证之意。好，说呢，在这个四加行啊，软顶忍是第一。好，因为呢，观这个欲界生死的苦，好，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四谛的后心呐、啊，这个真如理显现出来，好，生这个无漏法忍，好，就叫做苦法忍，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天台的很多名相，好，你只要知道就好。这个苦法忍就是说，他断了欲界苦地之下的这个见惑，好，知道这样就好啊。因为这个名相要讲啊，很复杂的，好，我们大概知道就好。那这个第九无碍道啊，就是指这个九次地定，好，小乘的解脱道，好，正阿罗汉道啊，到大乘的究竟圆满成佛，好，这个是真正的无漏智慧的开发，所以呢，我们称为真实证，好，这个时候才是啊，三界垢尽，故名正净，好，这是呢真正的正净。真实的无我空性的智慧开发了，可以断除小乘的我执，还有大乘的法执。好，这个时候可以圆满证得，这个才是真实证。灭受想定，对，是同样的九次地定，同样的。那我们先呢，今天先上到这里啊，来练习一下啊，因为这个课啊上太多，这个听不懂或者是那个也没有作用啊。我们先上到这里。今天呢，我们要练习的真的是属随止观，好，这个练习这个观，好，我们把身体坐正，好，这个背不要靠在椅背上，把它坐正，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随着气息打开，晦气也随着排出，做三次，好，我们调息，身放松。心放松，观想全身充气，充满的气，全身八万四千个毛孔，同时吸气、吐气。我们现在修观，观察什么呢？观察我们的身，像芭蕉树一样，一层一层剥开，中间是空的。我们的法毛抓持皮、肉腱骨、骨髓肾脏，种种的32个不净物组成，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观察这个呼吸，吸进来，吐出去，吸进来，吐出去， 就像风空中的风一样不真实，刮过去就没有了。再观察我们的心，这一念心像瀑流水，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生其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在哪里？我是由生其心组合，生其心不是真实存在，表示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这就可以明白人无我，那生习心都属于法，生习心都不是真实存在，表示呢法也无我。既然人无我法无我，就可以体证到一切法无我。放松你的心念，离开你的所缘境，吸气，嘴巴吐气，观想全身百脉自由流散，肺气也因此排出，做三次。如果啊，我们能够啊这样子的来打坐啊修定啊，真正得定之后做这样子的观察，常常这样练习之后啊，就能够啊真正明白这个身心喜啊都是无常无我的啊。最后能够了悟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啊。这个时候呢就证到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观，叫正观啊。这个就是修观跟正观里面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课呢就先到这里。